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明慧网第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为您播读的文章有：一、人生最正确的选择；二、做个圆融整体的法弟子；
明慧法会，人生最正确的选择。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1995年5月13日走入大法修炼的弟子。1995年5月13日之前，准确的说5月13日早晨，我还拿着锤子在练另一种气功。下午一位亲戚拿来师父教功录像带，教我老伴儿练功，他刚学六天。我不由自主地从房间里出来，站在客厅的角落里跟着学起来。从此我再也没沾过原来那套功法的边，一直坚持修炼法轮大法至今。这个缘接得看似简单，但绝非偶然，这是早已有的安排，是我明白的一面在兑现自己的誓约。这么殊胜的一件事，在我生命中悄悄地发生了。最伟大的神从此管我了，我的生命状态从人开始走向神了。在我疾病越来越多，茫然不知所措时，师父把大法送到我家来了。开初的四年，我顺利地快乐地走过来了，特别是头一年左右，简直像火箭一样蹭蹭往上窜。在我学法的第二天，看见身后站着师尊，穿着西服，扎着领带，那个领带的结比我头还大，以后几乎随时随地都能看到师尊在我身边。有一段时间看到三个师尊法身在我身边，最高的我看不见头。练功三个月后，我看到自己身体像冰灯一样透明，骨骼是淡淡的蓝色，肌肉是淡淡的黄色，真成了冰肌玉骨，美妙极了。我的丹田里坐着一个半尺高不动的穿着红兜兜的小孩，头上扎着独根辫。一次我看到英俊少年模样的师父法身站在我面前，微笑地看着我。我还常看到自己坐在一个似褐色大木盘里，盘旋在高空飘过，对面天空端坐着弥勒佛，高大无比，笑容可掬地看我修炼。我曾想这可能是我有过的经历，大法打开了我久远的记忆。那时我只重练功，我学法轮功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除我久病不愈的痛苦，求健康保平安，这也是我根本的执着。我长期所处的社会地位、工作环境、成长过程，使我满脑子装的都是自我，清高自负，优越自满，陷在名利情、党文化中而不能自拔。这些毛病在常人中很善于伪装，在党文化的毒害下，他们往往可以美化成进取心强、不世俗、有素质的优点，使这个假面具长期植根在我的生命中。邪党这么多的政治教育、政治运动都没动了他们，反而掩盖得更深了。我的优点成了优秀、荣誉，人们尊敬我、高看我。如果不修炼大法，我会美滋滋地带着这些业力去轮回吧。自我向往的相安无事、舒舒服服、轻轻松松是违背修炼法理的。 我却习以为常地追求着他。一天，站长叫我去办一件事，我很不同意他的意见，认为这是伤害人的做法。我不但没在法上圆融这件事儿，心里还冒出我是有涵养和原则的人，不能干这种伤人尊严的事。其实这一矛盾叫我遇到，是让自己修去自我的机会，可我用人心来维护人理，失去了提高的机会。不久，我上街购物，看到一个临街的店铺刚开张，大喇叭喧嚣着，人头窜动。在我挑选衣服时，售货员热情地征得我同意，把我刚买的台灯放到柜台里。我到收银台付款后，把单据交给售货员，提着售货员拿出的台灯就走了，却忘记拿衣服。当我返回取衣服时，售货员矢口否认。出乎意料的尴尬是，叫我不知所措。在我解释事情的经过时，其他售货员都质疑我，不拿货你为什么离开？我心动了，情绪起来了。正在此时，一个保安站到围观人前，指着我说，我看到你拿一套衣服走出门的。我懵了，有口难辩。我从讨回自己衣服的人，疏忽间变成诈骗衣服的人。经理听到声音出来调解，留下我的电话，说等查清后回话。三天后，我接到取衣服的电话，经理没有表示任何歉意，但我挺高兴。处置谢败，真心的感到给经理找麻烦了，随赠送经理一个小礼物。这件事情过程虽没出大格，痛苦的忍住了，可是悟得不透。当天在赔了夫人又折兵的情况下，只知道要忍，虽很快平静下来，但自己总有一种莫名的好像没打好卷的内疚。后来家里的一位常人接到经理的电话，知道了这件事儿，对我赞许有加。但我总有一种说不清道不白的不踏实的感觉，这可能就是修炼过程中学会向内找，在法上悟的过程。人在遇到矛盾或过关当中，怎样站在法的基点上把握好自己，是要有一个提高升华的过程，可能是一瞬，也可能很久。这两件事已经过去十多年了，为什么还要提起他们呢？因为他们是我在个人修炼阶段学着向内找的开始，也给我以后修炼打下个基础。个人修炼阶段的日子过得很愉快，每天到公园集体练功，参加小组集体学法，交流学习心得，抓紧时间读法、抄法、背法，生活很充实，心态很平和。有一天，我正读转法轮，书中忽然出现师父穿着黄色袈裟，光着脚从一个长廊，像颐和园里的长廊里向我大步走来。那时候集体练功音乐一起，立马有一个暖暖的罩罩住我，从头到脚包围着我，身体不能动弹。那个静啊静啊，有时杂念稍一露头，就感觉有一种能量把静给拽回来，不许我胡思乱想。几乎每天练静功都能从头到尾一个小时不走神，享受着静谧美妙的仙境。这段时间我常常感觉心满意足，没有病痛，走起路来轻飘飘，可是心也随着飘了起来，觉得这个法很符合自己晚年的追求，说明我对大法还没有真正的理性的认识。正如师尊在警言中指出的，我传大法已经四年了，有一部分学员心性境界提高得很慢，还是停留在感受上认识我与大法，总是从身体的变化和功能的体现上对我的一种感恩戴德，这是常人的认识。你们不想改变人的状态，从理性上也升华到对大法的真正认识，你们就将失去机会。精进要旨警言。 我对大法还停留在感性阶段，不能从内心认识大法。所以720以后几十年邪党文化对我的毒害很深。在邪党提出必须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要挟下，我违心的屈从了，思想上的迷茫和痛苦无以言表。有十个月我没学法，只练功。师父一直慈悲地呵护着我，不久安排我到另一个城市去探亲，接触到多个精进的同修，他们给了我很多帮助，我明白的一面又从土堆里爬出来，重新主宰我自己。在返程的机场上，我投放了第一张讲真相的传单，接着更多真相传单出现在飞机的座舱里。虽然当时有些害怕和紧张，但毕竟是迈出了第一步。从此我坚持讲真相救众生的活动12年，从年近古稀到茂茂老人，坦荡地走在正法修炼的路上。在正法修炼中，是我内在发生巨大本质变化的12年，我的生命状态在一个个神迹中证实着大法，一步步地融入了法中。这是我一生中真正脱胎换骨，由人走向神的过程。我万分感谢大法，感谢师父让我切切实实地从心里明白了非常重要的两个问题：法轮大法是什么？共产党是什么？我在12年中逐渐地真正地找到了答案。这两个问题对某些同修可能不算什么困难，但对我真是间隔的太厚了。我在学校和同批参加工作的人中第一批入团，第一个入党，退下来时成了高级干部。我是一个从童年就在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这个主义是专制的，一党专政的，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邪说，是法轮佛法这个世界上最精深的、最超长的学说，把我从狭隘、低级、邪恶的愚见中拯救出来，帮我褪去了一层又一层人的壳和观念。我从封闭的、只懂得组织纪律、党性原则的人，到懂得了无量无际的宇宙的法理以及当神的标准。过去我只知道什么是党性，不知道什么是心性。党性高于一切，党性的内涵就是假恶斗。我一次次跟邪党中央保持一致，一次次地失掉了真正的自己。邪党中央罪恶越大时，越是危机时，越强制你跟他保持一致，使一批批像我这样善良的人丧失良知，戴上假面具，从而保全自己，在一个个被打倒的别人中成就自己的党性，否则你就是下一个被打倒的对象。720以后邪党的暴力迫害使我深切认识到他的假恶斗的本性。每当读法悟到更一层法理时，对这一专制体制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那时我经常感到离邪恶的马列主义和共产党越远，心里越干净，越轻松，越幸福。党性这个金箍咒的压力开始解体了。当九平共产党问世，掀起退党大潮时，我立即响应，从精神上、思想上来了个彻底解脱。这是我人生最正确的选择。我懂得了这个选择的分量，感谢大法，感谢师父解救了我，使我懂得了生命存在的真正意义。我摒弃了为之奋斗了大半生的假理，激励我做一个为捍卫宇宙真理而修炼真善忍的人。我常忘记了自己的年龄，每晚只睡5个小时，总觉得有使不完的劲。有一次我从街上回来，开自行车时，一个小孩跑到我跟前问，这是你的车吗？我挺奇怪，以为他怀疑我偷车。我说，不是我的车，哪来钥匙呀？这不，开了。我骑上就走，身后传来童音，你真牛。是啊， 白发苍苍的老奶奶怎么还能骑车呢？2000年，我从发放真相资料开始，在重点院校、派出所、居民社区、商店、书店、各种交通车上、自行车筐里都放过真相资料。为了安全，我常在夜晚、大风和雨天出去。有时刚从同修处拿到真相资料，回家沿路就发放完毕。我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动作迅速，手脚麻利。有一次转到我手上20盘国外同修刻录的《风雨天地》型光盘，我十分珍惜，想让每一盘都发挥更大作用，就下决心寻找新华社记者宿舍投放，结果顺利完成。这个修炼过程之所以能平安走过来，最重要的是我当时很重视学法，不管事情再多再忙，也要每天保证2个小时以上学法。这个时候心无旁骛，静下心来，遨游在无边的大法之中，时而因明白一个事理而愉悦，时而为悟到一层法律而感动，美妙无比。整个身心沉浸在似妙似悟大圆满法的幸福之中。我年近百岁的老母亲看见我学法后身心的变化，在我每天抽时间陪她聊天解闷时，常跟我说，你快念经只学法去吧，赶明儿再聊。后来她看了转法轮，还看了酒瓶，说练法轮功都做好人，天门自焚肯定是假的。酒瓶是从哪儿淘得来的？写的可都是真事儿，快藏好了。我有时情冒出来，为他走前没多陪陪他而难过，但一想到大法给他这位百岁老人留下了正念，我也不遗憾了。慈悲的师父几乎每次讲法都强调，我告诉大家多学法，学法，学法，学法呀。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这是重锤呀。修炼人的漏再大，也没有不重视学法的漏大，错误再大，也没有不重视学法的错误大。认真学法是绝不可掉以轻心的。通过学法，不知不觉的人心少了，正念多了。有一天我看到我们住宅区收发室登记处门口贴了一张污蔑大法的标语，很刺眼，想弄掉又怕被人看见，不敢动手，内心很矛盾。我天天发正念，清除邪恶的干扰。一个月过去了，还是纹丝不动，于是我决心亲自去把它揭掉。还没行动，又人心泛起，我动了它，在我们这个小住宅区可能是件不小的事，搞不好610专案侦破，我可能是重点嫌疑人。我立即荡尽妄念，决心无论如何一定要撕掉它。经过细密观察，在人来人往的门口，我找到一个最佳位置，既叫值班员看不见我，又能迅速地把诽谤标语全部撕下来。我在一个出入人少的时间段出来，当我走到那个位置抬头准备撕时，突然发现邪恶标语不见了，换成了一块某某登记处的牌子。我泪如雨下，这太神奇了，这是想不到的事在我身上发生了。我正是这样在神的路上越走人心越少，越走越神气。提高是无止境的，不同层次有不同层次的法，转法轮。当自己升华到新层次时，对走过来的路常有不安和自责。它可能展现在某件事情上，也可能展现在一段时间内。自我和私心以各种形式暴露在我的修炼中。在正法时期，主要表现是没有彻底解决怕心问题。许多事情本来可以做得很好，由于怕心而找种种借口掩盖过去了，觉得自己在恶劣的环境下发出了一些真相资料、信件和光盘，制作使用了一些真相纸币，已经付出了努力， 这种认识在层次提高后来看，显然是从自我出发，没有站在法的基点上，对救人的意义认识不足。在走出去证实法和救度世人的过程中，受怕心影响，在求安全，求稳中打转转。师父说，可是有没有怕心，却是修炼者人神之分的见证，是修炼者与常人的区别，是修炼者一定要面对的，也是修炼者要去掉的最大的人心。学好法，去人心并不难，我是用人心去做大法的事，肯定是个大漏。有时身心疲惫，执着圆满的时间，实际上已经停滞不前了。2007年，我出现了病业状态，眩晕、气短、乏力，不能平躺和侧卧，不想吃饭，总想卧床，感觉有一种物质包围着我的身心，让我有生命垂危之感，仿佛躺下就永远起不来了。我心里很清楚，这是假象，是考验来了，自己一定要过好这一关。每天该干什么还干什么，难受时就高密度长时间发正念，表面上像正常一样，半个多月连老伴儿都没看出来。有一天我和同修交流，谈到过病业假象时，我说为什么跟到家里来的常人讲真相就来精神，也知道饿了呢？同修悟得快，师父叫你出去面对面讲真相了，这一句话一下子点醒了我，第二天就骑车子到附近公园面对面讲真相。开始信心不足，也有怕心，给自己定的目标是一天劝一个，难道还做不到吗？就一个是一个，第一个月劝退30多个，正的念一强，怕心就弱了，假象不知不觉没有了。2年后劝退了800来人，不但没遇到危险，还出现许多感人的故事，这让我切身体会到修炼中出现的好事坏事都是好事，众生在指望我们救度他们。有一次劝退一个30多岁的邪党党员，起好了化名，他高高兴兴地走了，不一会儿他又跑回来对我说，我想叫张痛快，因为我今天太痛快了。还有不少人给我留下名片电话，想进一步和我联系，还有的要送我礼物。有一次一个年轻人牵着一只像绵羊一样纯白毛色的宠物狗，因为接触时话题是从这只漂亮的狗谈起的，劝退后他要把宠物送给我以表感激之情。总之这次身体的磨难大关过得不同以往，我从人中走出来，证实了神在世间行的法理。修炼人遇到的好事坏事都是好事，它不是等来的，在坏事没转化成好事时的身心感受是大相径庭的，这是修下去一颗人心的过程。磨难改变了我长期停留在一个层次不能突破的状态，为什么升华提高后会停滞不前呢？我找到了潜意识中有图安逸的心，不能做到精进不止，修炼如初。在我遇到身体磨难时曾经困惑，怎么我修炼这么多年，身体反倒比周围的常人还不如？在我受到各种伤害时心想，怎么修炼了还遇到来自同修的难以忍受的无理的低俗的人和事？后来我悟到，因为他们都是假象，这些事情就是为我修炼才出现的，才安排的，没有这些难受的事你就修炼不了。本来师父在转法轮中早已讲过这个法理，可是经过我内心切肤之痛后，才透彻地领悟到，这是我们修炼人的独特的福分。提高了以后，真是另一层天了。世界上哪一种伟大的理论、学说、主义，能把人的生命状态改变成这样无私无我、先他后我？他的境界之高，不但没吓倒世人，反而吸引亿万众生，唯有佛法。从此我更加坚定地年复一年走出去面对面就有缘人，一次又一次放下一颗又一颗的人心， 归正自己各种各样的不好的思想念头，找到和发现了不对劲，立即抑制，弱化它，消减它，不让它们想入非非，膨胀起来，刺激心了，喘气粗了，心跳加快了，要立即闭住嘴，不让这些负的物质有存活的土壤。这样看起来有些表面化，但它却是我变化提高的过程。毛病在露头时，就抓住克服它，改正它，不要积小官成大难。2010年以后，我每年可劝退1000多人，至今已达3000余人，同时送出了大量的酒瓶和神韵的光盘。在师父的呵护下，路越走越宽，三件事越做越有经验。我和老伴儿形成一个整体，开了一朵小花，组成一个学法小组，我自封是协调人，我们分工合作，相互支持和帮助。我负责购买耗材，他在家制作包装，除自用之外还给其他同修一部分。为了保证我有更多时间在外边救人，他也下了厨房做简单的饭菜，有时我在回家路上顺便买个快餐，他做个西红柿蛋汤，或削两根黄瓜，或炒个素菜，吃起来香喷喷的，有滋有味。他总笑我吃饭狼吞虎咽，三退名单由他发出，真相纸币他来做，随用随有。两位修炼的老年夫妻分工有序，配合默契，尽量把时间安排紧凑，明显提高了救人的质量和效率。我这个快乐的老太太还经常逗得老爹爹笑逐颜开。为了面对面讲真相做得更有效，我根据已有的经验，注意了解不同阶层的世人最想知道的是什么，哪方面的事情更能打动他们。经常有目的地阅读一些相关的文章和资料，有些重要的数据和段落做摘记，已记了3本，有的背下来记在心里，以备随时用，然后再把它们有机地联系到一起，组织成有层次、有力度、有针对性的真相讲出去。我劝退一个人平均约30分钟左右，最多的1个小时。我想叫每个有缘人不但明白真相、接受真相，而且能起活媒体的作用。我一直这样努力着，在我劝退的世人中，有普通百姓、大中小学生、政府公务员、白领、高知、离退休老干部、保安、政法委和公安局领导、解放军现役军官等等，接触层面较广。我以一个普通退休教育工作者的身份出现，这样和各种职业、各个年龄段的人都容易接触。随着形势的发展，在原有的架构中不断调整讲真相的新内容，收到的效果较好，99%以上都能劝退。近一年来，在我常去的公共场所，不时遇到劝退过的人，我不记得他们，可他们却认识我，所以期盼着找个新场所。师父看我念正，给我安排了更好的。一天我在讲真相时，听说有一个很大的集贸市场，流动人口多，离我家只半小时车程，中途只需转一趟车，于是我转到那边去，当天就劝退了10几个人。有一家3代5口一起听了真相后退了4口，还要把他们的小孙子也搭上。我说他3岁太小，他的爷爷明白了不禁哑然失笑，我只想为他保个安全。我发现在流动性较大的地方讲真相，时间不好掌握，还没等讲全，对方就要去办自己的事情，或被同伴叫走了。大陆的世人受邪党文化影响和谎言毒害太深，对共产党的邪恶腐败耳闻目睹，讲起来都认同，讲到法轮功时，气氛往往严肃起来，或面部表情质疑，个别人还有辱骂或起身走掉的。特别是前几年，这样我讲真相时先讲共产邪恶，劝退后再讲法轮功， 所以出现没听到法轮功真相就办个人事去了的现象。我认识到这不是小问题，必须设法解决，但总是在讲的方式方法上找问题，没认识到这是邪恶的破坏。当我决意要去掉顾虑之心，找出其背后的因素后，一天我正在劝退时，转过身来，坐在我另一侧的一位老人说，我在你旁听了半截了，讲得真好，你真会讲。我正想再劝他，不料我们越说越一致，原来是同修。他心直口快，性格豪爽，听他娓娓道来，较详细地讲了他劝退的方式和内容。我见到人第一句就问，你知道法轮功吗？然后就围绕着法轮功被迫害真相讲。我心里一震，师父啊，您对我的状态了解得这么细，安排得这么周到，您的话让这位同修传递给了我，我全明白了。这位同修为我提供讲真相的新思路，我接着劝退的人就巧妙地用上了。讲的顺序是情况而定，收到了较好的效果。由此我悟到，这不只是单纯的第一句话先讲什么的问题，而是大法弟子的修炼状态。弟子心正，就有正神或因素保护，念正可镇邪。12月份、1月份、2月份是每年最寒冷，也是劝退较困难的季节。可是我在这几个月不但没少劝退，反倒增加了数量，成了我劝退和赠送真相光盘最多的月份。3月份刚进入15天，我就劝退110多人，赠送光盘60多张。我充满信心地在新的场所讲真相，再累一进入这个场像变了个人，有时连续讲5个多小时，面对10多个人没有疲劳感，可能这就是誓约在展现吧。在两会期间，我遇到了一个中年男子来到我身边，很快我们的陌生感就消失，互动聊起来。讲真相中，我很注意把自己摆到适当的谦和的地位，在寒暄几句后，我主动介绍了自己的职业和姓氏，随问他做什么工作，这是我几乎不变的几句问话，摸清大概底细，以决定我要讲的内容之取舍。这个开头一定要念正，自然让对方感到有亲和力，形成祥和慈悲的场。他把外罩的夹克拉开给我看，他里边衣服在左胸前绣着英文，不为我念了出来。这时心里虽有警觉，但情绪平稳，心想你来得正好，就是要救你。我用和蔼舒缓的语气问他，王立军的事你听说了吗？许多老百姓叫你们警察是黑皮狗，听说过吗？我边笑边说，想着营造友好的谈话氛围。他回答也很自然随和，老百姓都知道，也是边笑边说。我们开始了良性互动，从谈话中知道他父亲是一位老干部，家庭在文革中受过冲击。我见他两手空空，啥也没带，便问他，你是来买东西吗？不是。那你是执行任务来抓人的？我笑了，他也笑了。我从外省暂时调来北京，执行保卫两会的任务，今天空班出来逛逛。随即把他的工作证拿给我看，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封皮内刻有浮雕式彩色警徽的证件，上面写着他的姓名、职务、处长。他坦率真诚的言谈举止使我更有信心往深里讲。于是我从中共64屠杀学生、720迫害法轮功结合历史和当前各方面呈现的种种危机，揭露邪党的专制腐败和走向灭亡的必然趋势。他听得很认真，一再点头表示认同，最后同意三退了。以上是我修炼的过程和粗浅的体会，请同修慈悲指正。 回顾自己多年来的修炼历程，感受最深的是，只有坚定信师信法，克服自我，才能积极主动去圆融师父所要的。目前天象在变，社会也在变，形势逼人，我们应该抓住机会，践行师尊的教导，做好三件事，迎接春回大陆，百花沁，红银三，换地，新天地的到来。
做个圆融整体的法力子，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尊敬的同修好。下面我把自己在做协调工作中修去人心、转变观念、圆融整体的体会，向师尊和同修做一个汇报。一、去掉怕心，放下自我，承担协调。我所在的城市是迫害大法的重灾区，尤其2008年奥运会前后，我地区大法弟子的整体被破坏和间隔得很厉害。看到外地同修做得那么好，我和大家都很着急，真希望我们地区的整体能够尽快成熟起来，正的能量场能够主动抑制和解体集中在这里的一切邪恶，解救众生。可是我从不敢想自己来承担协调工作，因为我觉得那太危险了。从劳教所的黑窝出来以后，我给自己的定位是给周围的常人讲真相和写文章证实法，我觉得这样比较安全，在周围可以挑可靠明白的人讲，写文章在网上发表没人知道。可是从2011年下半年起，几乎我所接触到的每一位同修都不约而同地谈及整体，我感到是师父在推着我们往前走。开始时同修说我的条件比较适合做协调，我总是往外推，说我想好了我要干什么干什么。 A 同修与我切磋，应当把本地区救众生的事摆在第一位，不能只做自己想做的项目，大法最需要我们做什么就应该做什么。同修的话使我看到了自己那颗保护自己的肮脏的怕心，还用大法的项目来做掩盖。通过学法我悟到，我们以前随着旧势力的变异，生命基点都是为私为我的，在群体中发生着社会关系的时候，就会增加这个私心往下掉，变得越来越不好。而师父要的是无私无我的新宇宙的觉者，一个伟大的神，他的本性恰好是在群体关系中，在与整体的配合中，在完全为了他人的救度中锤炼出来的。只有完成了这一从旧向新生命的更新，才配称作大法弟子，才能担负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我想当本地区证实法的事情需要有人来协调的时候，就应该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主动承担力所能及的工作。当我悟道之后，发生了一件神奇的事。我原本为写某方面真相文章陆续下载的资料单独存放在电脑里的一个文件夹里，可是有一天这个文件夹怎么也找不到了，最后我发现它自己跑到了另外一个文件夹里，成了二级文件夹。我想这是师父点化我，让我把参与整体协调作为当务之急。头一次需要整体配合的项目是营救遭绑架的 B 同修，同时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联系家属和律师就事关重要。可是 B 同修是被邪恶监控的重点人物，平时我和他经常接触，不知道有没有暴露。有同修劝我为了安全不要再动，我也真想找一两个没暴露的同修专门负责联系家属和律师，可是只有我和 C 同修与家属熟悉，他比我更受监控，我不能把危险留给同修。由于同修还没连在一起，也没有找到跟律师联络的合适人选，我想那就我做吧。第一次陪家属去见正义律师，律师说 他自己就是市国保重点监控的对象，刚才市国保警察还约他明天上午见面谈话。我试探着问，过去有位营救的事被抓的吗？律师说，一般家属不会有事，请律师是家属的正当权利，律师是在工作，也不会有事。只有陪家属来的法轮功学员可能会被跟踪，有出事的。当律师说这番话的时候，他的手机就放在桌上。我意识到这一切都是冲着我的怕心来的，看我还敢不敢往前走。我把心一横，心想，现在只能靠正念闯关了。我是住师正法的大法徒，做着宇宙中最正的事，邪恶什么都不是，只配清楚。后来每次去找家属和律师，我都守住这个心态，并辅之以安全措施。越来越多的同修在配合此事发正念，切磋交流，写揭露文章，讲真相中渐渐形成整体，营救工作也有了进展。在施恩浩荡中，在同修整体的正念场中，我感觉受到保护，很安全，怕心修去了很多。回想当初见律师的情景，分明是个假象。二，在协调工作中修炼，总结自己前几次被迫害的原因，都是因为有强烈的干事心，把干事多少当成精进与否、心性高低的衡量标准，结果已经偏离了法，陷在事中，还沾沾自喜，觉得自己修得好，让邪恶钻了空子。通过学法，现在我认识到，大法弟子才是宇宙中的第一称号，协调人只是与其他同修正实法的分工不同。大法的事不分大小，都要像一个真正的修炼人那样，做什么事就认认真真把它做好。我告诫自己，每做一件协调的事，都要当成自己的修炼，以修炼人的心态来对待。我平时要上班，要照顾家里老人，要救度周围常人，还要协调同修的项目。每天事情再多，我也把学法放在首位。如果今天还没学法，我宁愿把事情先缓一缓，学好法再说。这样事情并不会耽误，反而更加有序，头脑清醒，不会陷入忙乱。我和同修都意识到，恢复集体学法的修炼形式是重新凝聚本地区大法弟子整体的基础。在大家的努力下，一个个学法小组建立起来了。我参加了一个项目组的学法，前两次读完法，我就忙着跟大家商量事，花了不少时间也没个头绪，而且我感到大家心劲不高，这样学下去以后人都懒得来了。问题出在哪儿呢？我发现自己又陷入常人做事的模式当中了。以后我就做了调整，读完法之后，我们先交流每个人心性修炼上的体会和问题，相互切磋，这样每一次学完法，大家都觉得很有收获，心劲儿越来越高，最后留一点时间商量事情，很快就商量好了。因为心性提高上来了，人人都主动承担事做，哪里有欠缺就会有人自动补充上去。真像师父说的，大法弟子是用心做事。低同修过严重病业关，我常常去为他发正念，帮他向内找，可是他的状况还是没有根本好转。医院给家属下病危通知书，监护仪器、呼吸机都用上了。同修提醒我，他好长时间学法入不了心了，这很危险，随时都可能被邪恶拖走肉身。我们商量以后，再去看他时就少交谈，多读法。一同修每天中午都利用公休时间，冒着盛夏的炎热，挤公交车去医院为他读法，令我十分感动。在我们几个人小整体的努力下，地同修走出医院回家了。他主动和大家制定了一个学法计划，白天有老年同修和他一起背《论语》《红吟》读转法轮，晚上文化高的年轻同修陪他学师父后期讲法。一周以后我去看他，发现他变化很大，整个人都精神起来了，脸色泛红，有光泽了，能吃些东西了，特别是在法上清醒了，学会向内找了。我捧起新经文，一字一句地和他学起来。读着读着， 我感到我们两个在大法的宏大能量中被熔炼着，满脑子装的全是法，周身似乎有法轮在旋转。他一边听法一边点头，能看得出他学法真的入心了。那天从他家出来，晴朗的夜空下，我的心情有说不出的喜悦，深深体会到学法的美妙，忽然明白了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讲的朝闻道夕可死的一层法理。是啊，当生命的每一个粒子细胞都融入大法的时候，它还是个常人身体吗？它就是神了，邪恶还能动得了它吗？对同修从病业磨难中走过来更有信心了。从此，我对师尊为什么反复叮嘱我们多学法有了更深的理解。只要我们学好法，无条件同化法，大法是无所不能的。在营救 B 同修过程中，我及时向同修报告，事情进展到哪一步了，下一步律师或家属将要做什么，希望大家高强度发正念，或近距离发正念，搜集和提供邪恶部门的信息，下载和散发记录文章等。可是很少得到同修的响应，问了几位同修都没怎么动，事情推进得好艰辛好累。还有的同修说我喊口号干事心，让人感到压力，带着人情人心做事，干扰了每个人走自己的路等等。我感到很委屈，心里产生了对同修的埋怨情绪，不是说要形成整体吗？怎么一到动真格的就不配合了？怎么都那么麻木，只有我一个人在忙碌？我怀疑往下做还有意义吗？真想算了，不做协调人了。可是我本性的一面很清楚，本地区整体配合刚刚起步，另外空间的邪恶在拼命阻挡和干扰，他就是想让我们整体起不来。此时我如果知难而退，就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我努力抑制着自己的负面情绪，隐约感到事情不顺一定是自己什么地方不对劲儿了，开始冷静下来找原因。可是找来找去，找了一大堆整体的问题，学法小组没普遍建立了，同修间互相交流不够了，协调人之间缺少联系了等等。那天我跟 A 同修摆出了这些想法，他指出是我做事的思路有问题，还是像常人在组织干事，领导一号召安排，下面就去执行。正法时期的修炼整体是完全不同的，是每一个粒子走好自己的路，同时大家一起学法，相互切磋，共同精进，整体的心性提高上来了，事情自然就好办了，做协调工作也就不会感觉那么累了，因为那是修炼，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同修的话猛然将我点醒，使我看到自己一直在向外找，而问题的根源就在自己身上。虽然我愿意像个修炼人那样做大法的事，可是我做大法事的思维方式、工作方式还是人的，观念并没有转变，那不还是常人在做大法的事吗？不就给了邪恶破坏整体协调的借口吗？因此阻力重重。我还看到自己的做事方式里有党文化毒素，浮于表面、大而空的原则，一般性的广而告之、号召、安排、推动，没有充分替同修着想，把工作做深做细，如尽可能把近距离发正念的具体时间、地点、路线、整体发正念有针对性的内容详细说明，尽量打提前量，让同修知道到哪儿去下载当地真相资料，主要针对哪些部门和人群散发或打真相电话等。当然这么多事情我一个人肯定做不过来，可是我发现自己在大包大揽、单打独行，没有和大家一起商量着办，没有怀着师父在精进要旨如何辅导中讲的一个希望大家共同把事做好的诚意。正是自我的心已经形成自然，自己都意识不到了。当向内找到上述执着和观念，我心里顿时轻松了，好像卸掉了一个沉重的包袱，对以后的路怎么走也清晰了。后来我地区有被邪恶利用的人在学员中散布个人攻击、破坏整体的言论，我的心没有被带动， 我刚好学到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师父说，为什么在大法弟子中会有这样的人，会发生这种事情呢？他是不是针对某些人来的呢？针对某些人心来的呢？一定是的。修炼中没有任何无缘无故的事情，在我们这里出现的不正确的状态和不好的人的行为的时候，那就是针对人心来的。修炼中要多看自己，无论出现什么问题，首先想想自己，想想做事时的群体，可能就会找到问题的根源。我就在集体学法时向同修曝光剖析自己的执着，交流在法中所悟，很多同修站出来用法理用正念抵制干扰。有位同修在交流信中说，我们地区大法弟子正在逐渐地形成整体，邪恶害怕了，所以在捣乱，我们更要修好自己，放下自我，稳步配合，形成坚不可摧的整体。就这样，邪恶没能干扰得了我们，反而使我们的整体锻炼得更加成熟了。通过这件事，我们都体悟到，我们大法弟子的整体协调是靠学法修出来的，不是靠常人的做事方式、能力、管理手段达到的。用人的办法怎么能形成大法弟子的整体呢？那只是常人的组织，整体的心性升华上来了，也不用人使劲推动，人人都是负责人、协调人，自然都会配合好了。所以现在我和同修们一起又重新致力于从最基础做起，恢复集体学法，切磋交流。三，做个圆融整体的法律子。对于用法律形式营救必同修，我地区学员有不同的认识，我主张大力做，别的协调人把精力用在其他正式法项目上，我反复强调该项目的意义，他们就举出另一个项目来说服我，说那更适合把大家凝聚成整体，发挥救人的作用。当我不再只顾自己这一方面的想法时，就能听进同修的话了，我发现他们是在为大法考虑，而且比我更开阔。我想不应该执着项目本身，放不下就是在执着自我。这是我做的，我在做，我想怎么怎么做，条件如果不成熟就不强为，表面的结果也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这个过程中我们揭露了邪恶，向世人讲清了真相，我们的整体修上来了，走过来了，眼下的项目也不白做，可以为大家以后做好其他项目做个铺垫，暴露出来的问题以后就会弥补。于是我不再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别人，而是愉快地去配合同修提议的项目。做协调就会经常听到来自同修的不同意见，甚至指责，有时也会有误解。我这个人很爱面子，自尊心很强，一遇到这种时候就会本能地解释辩解。有一次还与同修激烈地争吵起来，挑同修说话的语气态度一点不像内照，事后很后悔。学法中我明白了，其实那个事情的表面是与非、对与错并不重要，神看重的是你的心性在哪方面该提高了。听到不顺耳、刺激心肺的话时，不正是去自己面子心的好机会吗？这是做协调工作的偏得呢。现在当我再听到不同意见，就尽量去体会同修善意的出发点，告诫自己，哪怕对方的话有万分之一的道理，也要听取，在心里感谢。被同修误会时，如果对大法工作没影响，我就不再解释，我要保持这样的善念，把别人对我怎么说、怎么看完全看淡。过去我有许多对同修的负面思维，喜欢议论同修的缺点，一挖根，那都是妒忌心、显示心造成的。这些负面因素无形中对整体起到了间隔和损害作用。师父要我们对同修和常人的想法都是正面的、慈善慈悲的，所以我正在努力修去那些负面的一丝一念，提醒自己多看同修的闪光之处，矛盾过去后不要形成对同修的观念。一个修炼的人是处在变化中的， 对同修还没修好的地方要多包容。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无论大家集体做事还是自己单独做事，大家做的都是同样的事，这就是整体，都在讲真相、发正念、学法，具体上做事不一样，分工有致，聚之成形，化之为力。明慧编辑部的文章指出，在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整体要继续走好大道无形的路。我觉得协调人首先是个大法弟子，在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上没有特殊，只有更多的付出，不能满足于做一些策划协调之事，就懈怠了个人讲真相救人。所以我注意随时随地把自己当作大法整体的一个例子发挥作用。例如我们地区同修发起的针对当地邪恶整点接力发正念，我认领了每晚10点钟，有时晚上一忙就错过了时间。一天我忽然意识到这怎么行，认领了发正念的时间，就是对整体对众生的承诺，神对承诺是要兑现的，不能因为我这个例子没做好而削减了整体的法力。从此以后，我除了随着全球和本地区整点发正念外，每晚10点钟也认真发好正念了。外地同修来我地区公检法部门递交反迫害材料，我就去那里近距离发正念配合。在单位，在同学朋友的聚会上，上街买东西，坐出租车，我要求自己尽力多救人，面对面发神韵光盘，九评共产党，花真相币，劝三退，口头讲迫害真相和大法真相等，总之能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深知自己与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标准相距甚远，想到过去的修炼路上自己摔了那么多大大小小的跟头，师父却一再给我机会让我做好，师尊一定要度成我，我唯有在今后争气修好，让师尊放心满意，才不辜负这无量慈悲万古机缘。弟子叩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